好，我们接着讲经啊。对了，讲经之前我再补充一点，上一次我们讲到了那个枫桥夜泊，我觉得有个问题没有讲全，就是有关那一个江枫渔火对愁眠。我讲就是主人公啊，感觉到非常烦恼，但是人家也有些人也在那儿也不烦恼，就在那儿干活的嘛，啊，挑灯夜战的，那不也有吗？就形成那么一个对比了。但这是一方面，但是他这部经还有另外的含义。如果从佛法来看，你看这一个张继，他就是他倒是不用忧愁生活问题，不会想着怎么赚钱，怎么去为了生计发愁了，对不对？不会为了这个衣食奔波，因为他是文人嘛，所以呢，过去文人地位很高，一般走到哪里，当地的一些名流啊，也都会支持他。所以呢，他倒不用担心衣食，但是呢，他就担心另外的一些事，你说想家啦，牵挂亲人啦，说不定仕途、经济啊，如果是当官的，说不定还要想着治理国家，可能别人的政见冲突，反正是没有世间人的烦恼的人嘛，他有这些事儿。那当官的呢，他也有他的烦恼。虽然他不为了衣食烦恼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那些事儿烦恼，他心里有烦恼，对不对？他要牵挂很多事儿。但是呢，你像那个一些平民百姓，他呢不需要什么担忧国家的问题，他不需要担忧什么政见不同互相倾轧的问题，但是他又担忧衣食的问题。反正一个是心劳累，一个是身劳累，对不对？都是劳累。所以说为什么下边说夜半钟声到客船啊，其实这一声钟声不仅仅唤醒是这种读书人把执着烦恼放下，其实包括世间人也是一种烦恼，他也应该放下的。所以说那句话他是讲人生两种境界，对不对？劳心者叫怎么说呢，那个过去讲的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正不管怎么说都得挨治，都得很辛苦。当官的你要想着治理别人，这劳心的人他就是很劳累，他动思想动得很劳累。那么像世间人呢，他没有这些事情的担忧，但是他为了衣食奔波也很劳累。就像那些人本来晚上该睡觉了，但是呢为了衣食为了吃饭挑灯夜战还得要打鱼呢。当然如果你要深刻一点再分析，打鱼还是不好的业，对不对？你这属于杀生业，将来还要种下不好的果报啊。但是呢反正的这是人世间的这么两种境界，几乎可以涵盖一切了吧。人世间的劳累就分那么两种，一个是劳心，一个劳力，反正都是很劳累。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叫我们众生就叫劳生，我们这一辈子就很劳累的一辈子，很辛苦的一辈子。所以为什么学佛呢？学佛就叫人不要劳累了，你要休息啊。所以说各有各的烦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还是佛教来的是吧。啊，不管什么人，你只要生活在世间各有各的烦恼。所以说你要不学佛，你不知道解脱方法，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啊。有钱的你要担心怎么赚更多的钱，赚了钱之后呢你还要担心这个钱要保住不要消失了。没钱的呢想着赚钱也辛苦，反正是不管穷的富的都辛苦啊。没当官的人呢觉得自己没地位，受人家压迫很烦恼。那有地位了可以压迫别人了，但是呢还有更大的官在压迫他，他也难受。反正人世间，你想世间哪一样职业就是完全的真实感觉的是轻松自在没有这些烦恼呢？ 在世间法上你肯定找不到一个。还是说人世间福报最大的就应该是皇帝了，但是你看看过去的皇帝一个一个当的也是心烦意乱，那个日子不好过啊。所以这就是人生。那佛教所谓的觉悟也包含这一方面，就是你要看清这个世界这一切的这一现象，知道这些现象这都是苦，然后你要把这些放下，你得到那种心灵真正的快乐。那么呢，你看张继他通过一点很小的小事儿，通过环境，通过自己的经历，他能有很多人生的感悟啊。如果光是记录一下自己那天晚上失眠了睡不着觉，起来写了一首诗，那个境界就也太狭小了，是吧？啊，所以诗词歌赋美好就是因为小中见大，很少的几个字能表达很多含义啊。所以你越读越觉得有味道，随着你人生的经历增加，你越读越感觉到有新的认识，有新的感悟。啊，你这样一讲的话，这个诗的境界又能升华了啊！哎，不是光自己在那儿愁得慌啊，他是想世间的那一切事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他就看到这个境界之后，突然一声钟响把他惊醒了，想到哎呀，真是啊，这人世间都是这样，在世间你想追求快乐是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声清凉中能叫醒自己的这一场噩梦，叫人真正的能醒过来。所以说你看这个枫桥夜泊，这就是写自己开悟经历的一首诗，对不对啊？你慢慢这么琢磨，这样是有味道了吧。这是补充一点，我有时候想法太快，有的想好该讲的，讲的一快，讲的太快了可能就忘掉了。上一次也准备讲那一点了，讲着讲着怎么就讲完了呢？这句话也忘了。好，我们接着讲正文吧。上一次讲到了中部文，你看人家张继听到了一声寒山钟响，真能觉悟了啊。但是你看赵州禅师说，我呢这里作为一个出家人哈，最起码应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你看我这里也没有什么钟，哎，也听我这个住的这个地方连个钟都没有啊，破破烂烂的几间小草房子啊，也没有什么晨钟暮鼓，也没有什么优雅的那个环境。但是这也是一种修行。那为什么说钟不闻呢？就是因为这个钟声是警醒世间人的，如果你一旦警醒了还需要再敲钟吗？给自己那就不需要了。所以人家赵州禅师就这样心安理得了，哎，无所谓了，不需要再敲钟了，钟就可以扔掉了。还是金刚经所讲嘛，啊，我所说法如法语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到了这个地步什么都放下，才真的清安自在啊。你看那多自在，任何牵挂没有了，世间的牵挂没有，佛法的牵挂也没有。像这种解脱的快乐你真挣不到，真的很难体会啊。表面看好像是赵州禅师很懒惰啊，连自己的本分事儿都不干了啊，连个钟都不敲。但是呢，这是讲大解脱自在的法啊，世间烦恼的执着和法的执着全部放下，而得究竟的解脱了。好，下面一句：虚度日， 表面看，哎呀，我就混天聊日，我就这么过呀，我的修行也不好。其实真正的意思，真正的解脱自在的人就是虚度日。我们现在一讲的虚度日就是空虚的过日子，过得很无奈很无聊，就那么混天聊日吧。其实如果从佛教来讲，这个虚也可以叫空啊。世间一切本来就是空虚，你放下了就这么什么也不执着的过，挺好的嘛。啊，所以这个虚度日，如果从佛教的智慧来讲，代表心里放空了。我过日子，我天天就这么过，我心里空空荡荡的，我让过得快快乐乐就好了。所以中国古代语言真的很美，很美好哈。虚和空差不多的意思，一讲到虚度日，感觉到这个很无奈啊，很悲哀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它同样的一个词又是空，佛教经常用它代表解脱的境界。那么这个空就放下烦恼执着，和这个虚有点相似，但是呢一褒一贬，意义完全不一样。如果你真正的能放下世间的执着，那以后怎么生活呀？注意哦，没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法在修了，就是这样子。哎呀，心里空，心空无助的，随缘过日子就行了，很美好，就这样就很好了，啊！所以这个虚度日，其实是放下自在，永远做个无事闲人，那是真正大解脱的境界。你看这个和我们前段时间讲法也讲得相合了吧。我经常讲，你好比大家念佛也好，念咒也好，修行也好，修了一段时间了，粗重的烦恼没有了，比如往那儿一听法，心里很清净，哎，这个清净就是功德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心里清净不生烦恼就是功德，他总是觉得我得读点经才是功德，我得打一坐才是功德，反正老是认为一件事才是功德，不知道真正的功德就是这个心清净解脱。这样呢，本来这样心里清净净净就是功德，他心中觉得不行，我要找点事儿干，他会牵挂那件事儿去，反而又有新的烦恼升起啊。那如果你真正的这样子虚度日的话啊，就那么过呗。你说成佛了之后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虚度日，没什么事儿。你说佛成佛了，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啊？到底他有什么愿望？你说佛成佛了还有什么愿望？没有愿望，反正一切都已经满愿了，生生世世无量的愿都已经圆满了，没有什么愿望了，就是很快乐的生活而已，一切随缘自在的去做就好了。那也可以叫虚度日啊，是吧？啊，因为在佛眼里世间如幻，咱们觉得应该做这事儿，应该做那事儿，凡夫呢就认为必须起贪嗔痴，而修行的人必须觉得去掉贪嗔痴，反正都有事儿干，是不是？佛呢贪嗔痴也放下了，去掉贪嗔痴的方法也放下了，你说他还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事。但是我们呢往往做不到虚度日，老是想找点事儿干，结果本来解脱了又非得给自己戴上一副枷锁。你看群里不是有一位居士就发了一段文字吗？我本来想不想说的，在群里觉得说出来之后不好看，是不是？但是呢我一想他那个容易误导人，还是要说一下啊。他讲的和我讲的正好相反，因为呢他看到我讲的那一段，就是说你看现在大家心里清净，这个就是功德，不要光想的忙忙碌碌是功德。结果他理解错了，他就说你这个清净是因为没有外缘，那种清净你没有真清净，你还必须要精进用功。他讲的精进用功又忙碌去了。哎，我明明讲这个法就是破别人老是执着于一种具体的认为做一个具体的事儿才是功德的那个执着的， 结果又叫他又拉回去成那一个了。所以表面看好像很对，是不是？像他讲的，你觉得这样清净了，真清净了吗？不行，还得精进用功。表面看没有错，是不是？但他不知道我这句话针对什么讲的。如果按他这样一讲，本来那个人执着很多的法，我一讲，哦，原来心清净就是功德啊，我就抓住根本去修去吧。他应该能有所受用的，叫他一讲，肯定又深深迷惑了。哎，这，哦，原来那样又不对，那我还是应该去好好的再修一个什么样的法去了。他又重视那些外相上去了，啊，所以关键是他没有看懂我讲那个法什么意思。他现在给我私下里聊天说了这句话了，他说：“法师啊，你讲这个话那个意思不究竟，你这个不是真清净，你说这样好像就可以了，这样不行。其实他是好意，是不是？但是你好好看不行吗？我讲的法什么意思？我前后文讲的很清楚，你没好好看吗？我也没有说这样就行了呀。我是说你现在没烦恼吗？心里没烦恼就是功德。你现在没烦恼，以后遇到任何事都没烦恼，这就是修行。我不是也讲修正了吗？他的意思，你说这样清净了，万一遇到事再起烦恼了怎么办呢？所以你这样讲不行。我下边你没看啊。”结果呢，他说了之后，我也不好意思骂他，我没给他回答。他觉得不行，怎么没回答啊？啊，不行，跑到群里，他教育大家去了。那个意思，长弘法师那样讲的呀，不究竟啊。哎，那遇到事你不是还起烦恼了吗？所以那个是不行的，你还必须精进修行。他用的词儿非常模糊，怎么为究竟他又没说。关键什么是叫究竟啊？啊，肯定一般人都理解，就是又开始忙碌去了，持咒大作，或者是做一些有相的具体的事儿去了。啊，所以当时我在群里说了很多话，我现在想想好像说的有点激烈，不太好。嗯，但是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就怕那些人自己理解的不对，你自己不给别人讲，影响不了别人。结果很多人老是想着把自己的东西非得交给别人。你们现在还不是老师，还没到弘法的时候，所以不要在这乱讲，是不是？嗯，甚至我讲的法都没仔细看，你在那儿又给别人讲法了，这还了得？所以后来我那样一说之后，他又不高兴了，又在那给我讲呢。嗯，法师啊，你和齐老师你们都是什么传法师，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我说你看看，你天天就这点事儿，就这点儿，老是认为自己的对。我那样一说，他会又回来这指责师傅了，这样不行。嗯，所以说修行啊，一定要抓住个根本，还是说就是要把人的烦恼习气放掉啊，不要老是光看别人说别人啊，甚至于都要教育法师去了啊。刚刚学佛的居士，你说好好的学，还是尊敬三宝是对的。更何况自己刚开始学佛，建立对错你自己也不一定，你自己不知道啊，觉得自己对了就开始要反驳别人了，有的时候太这样，就是太有点鲁莽了，这样不好。所以说赵州禅师讲的和我讲的也是一样，也就是说真要修行的话，不在乎注重一个外在的形象。其实佛陀讲的一种任何一种外在形象的那个法门，都是为了净化你的心灵的。你要抓住这个根本，即使你不修一个具体的方法，但你能控制自己的烦恼不起，能解脱自在，这也是真用功，并且一切方法都为了这个目的的。禅宗直截了当，就抓住了根本。你说我有烦恼怎么办？根据禅宗来说，很简单，放下就行了，不要生烦恼就可以了。啊，那按一般 有相的法门往往讲，我有烦恼怎么办？念个咒，那个咒能去烦恼。我爱发脾气怎么办？有个咒专门治发脾气的。啊，我的欲望比较重怎么办？有个咒，念了之后能治人的欲望的。要按禅宗来说，你这开玩笑了。欲望重，知道错了放下嘛。爱发脾气，哦，知道这样不对，马上心里清净，慈悲不就完了吗？啊，所以直截了当。所以说人的烦恼不是真实的东西，认识到不该起这个烦恼，一念放下就行了。所以断烦恼就那么简单。你看现在想发脾气了，马上哎呀不要发不要发，好，马上就可以不发了，对不对？
对，
嗯，就像那个李连杰演的那个电影很搞笑的那个叫什么来，方世玉那个里边讲的一样的，那个以德服人那个是吧？哎，对，雷老虎以德服人，你看，哎，大概就是那个例子，别人喷了他一脸的茶水，马上一发脾气，后来一想，以德服人，以德服人，马上笑嘻嘻的，没事儿，你再喷，哎，你喷我再喷我老婆，没关系，随便喷，我不生气。虽然是搞笑，但也是这么一种说法。马上就发脾气，意识到不对，你看，马上可以放，马上也可以笑嘻嘻的，烦恼嘻嘻就。是这么虚幻务实，不要认为去烦恼习气非常艰难，不要认为这个烦恼习气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可去不掉，我得念上几百万咒把它去掉啊！当然了，你要理解不了这点，一念放不下没办法，你只能念几百万咒了。你明白了之后，这一念顶你那几百万咒。嗯，那禅宗伟大吧，直截了当，并且你念几百万咒，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习气不一定去得掉。哎，禅宗不讲这个过程，只讲结果。你不管讲用什么方法，你不要给我提你的经历，我为你达到这个结果了没有？比如你爱发脾气，你现在还发不发？好，不发就行了。你不用讲，我修过多少咒，读过多少经，我磕了多少头，我把头都磕破了。不用你给我讲那些，那些没用，我不听。啊，我只看这个结果，心清净就行了。用什么方法都无所谓，啊，直截了当。嗯。这是佛法的精髓。其实一切佛教的有相法门都是包装这个精髓的。这种心性解脱，这就是真正的那个甘露。一切法门都是不同的杯子装那个甘露的而已。嗯，现在也有很多误区了，很多人都迷信一个什么咒语很厉害，有了什么样的事儿都开始念咒了，是吧？啊，其实你好好用心。你遇到事儿，自己用心那个事儿就能解决，干嘛非得用咒啊？像今天又遇到一个事儿，不是最近学生高考完了，开始要报志愿了吗？哎呀，很多家长、学生一家人都纠结呢，哈哈，啊，怎么办呢？报什么志愿呢？报的怎么才能好呢？报不好，有的时候你考的分高也不一定能上得了啊，是吧？所以，哎呀，也是。非常的焦虑，就有个居士又给我发信息呢，师傅，你看这两天，哎呀，心烦意乱啊，啊，很烦恼呢。师傅，你想个办法吧。我那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孩子考完学了，这个报志愿的问题。请问师傅，我应该怎么做？我知道他问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不是念什么咒就能保佑我家孩子考上个好大学了？他不敢问，直接说：“妈，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师傅？”哎，你该报志愿，你好好报不就完了吗？啊，师傅还是很有修养的，忍住这个怒气，啊，然后跟他讲：“哎，你现在要好好帮他报个好的学校。为什么我这有点忍着怒气呢？就是。”你这还用问吗？你现在得赶紧帮孩子考，要报志愿了，还问我，我怎么做呢？你还需要问吗？
需要，想让师傅加持。
对，他就想这件事儿。哎，他又不好意思叫求师傅加持，叫师傅自己说出加持来。哎，人家还自己不说，求师傅保佑。 自己表示是有困难，师傅你看看啊，你表个态，你得保佑一下加持一下吧，万一要是求师傅保佑免得挨骂。学乖了他们哈，有智慧了，哎，叫师傅自己说。哎，所以说老是迷信这些，好像佛教有一种很神奇的法门，世间解决不了的全给你解决，没钱了有个法门马上叫你赚钱啊，病医院都判死刑了，佛教有个法门马上叫你成个好人，是你砍掉了头了，佛教有个法门马上就长出头来，都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是是是
啊，往往都是在开始你叫他信佛死活不相信的，非得是世间任何方法不管用了，哎呀法师啊，我现在真信佛呀，我绝对相信啊，然后师傅这个事儿你看你解决一下吧。更可笑的还有这样人这样说呢，你看有一个人生病了，找了很多医生看不好，去找我去了，然后呢我说得病啊，应该按佛教说应该这么做啊，你好比你的心要清净吧，啊，你要多吃素，然后呢很多事你放下，高高兴兴的从两方面解决呗，一个是心态放正轻松自在，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也容易变好，第二个呢不要多吃鸡鸭鱼肉这些东西啊，这种东西啊对人体不见得有好处，多吃点蔬菜类的可能更好啊，另外呢锻炼锻炼啊也有帮助啊，反正讲了很多了吧啊，另外我也说你，我说你最好这样好好的就好好的学佛啊，学佛呢能告诉你这个世间的这些事儿到底怎么对待，这样呢你能放得下了。嗯，他马上表态了，嗯，只要你给我治好了病你说什么我都相信。换句话说你别说了，你说佛教再好反正我这个病治好我就不相信，是不是？
是。
哎，对对对，还是一个哎利益的交换啊，并且人要看到现实的利益，你佛教好啊，你给我治好病我看得到实在的利益我就相信，不然我就不相信。啊，并且那些还都是绝症了啊，医院判死刑的没办法了，来了还来给师傅这样子出这么一个难题呢。嗯，师傅要信他，你要这样子学佛吧。哦，行，你给我治好病，我反正就相信。治不好，那治不好，你的佛教有什么用啊？不学。哎，有的时候啊，见了这些人也是哭笑不得。嗯，对呀、啊，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心全放下，心空无助才是真学佛。还是不要老是有那种期望心，老是想占点便宜。学佛还是想占便宜，在世间占不到的便宜，就想着来占佛菩萨的便宜，是不是？反正一句话，就想占小便宜儿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大丈夫啊？我的事我自己做好，我不想着想外占便宜。我自己想办法，我一定能改变，为什么不能发起这个心来呢？嗯，所以我们老是想占便宜，不就还是要饭吗？你要饭的都是想占便宜的，自己不干想占便宜，但吃占便宜他更吃亏，是他是不想着去工作赚那点钱了，但是他得叔叔大爷的叫着给人磕头作揖下跪啊，其实那更辛苦，所以说占小便宜人还是没便宜，你发现没？世间任何事都没便宜，包括现在很多人想从佛教占便宜的，怎么占呢？还得赶紧磕头作揖供布施供养，求佛菩萨给点小便宜占吧。啊，其实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把这个心念改过来，当成一个修行方法，这样自立自强，非常精进，说不定很多事都改变了，是不是？啊， 你想着那个便宜也没有沾到啊，还是一个交换啊，你为了沾小便宜还得磕头作揖啊，所以没有白沾的便宜。嗯，啊，其实佛陀出世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说你完全有能力解决你的一切问题，你的生死问题、烦恼问题、轮回问题，甚至你成佛的问题，包括你遇到的一些问题，你都完全有能力解决，因为你的心的功德太多了、太大了，它是个无量的宝藏，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心中的这个宝藏用好。现在人都是把自己自信这个无量的宝藏扔了，还是向外要饭，求这个给一点儿，求那个给一点儿，还是要饭啊？这样要饭要久了，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嗯，你告诉他，其实你家里很富，不需要要饭，他就根本信不过。啊，你有什么目的吧？我们都穷了八辈子了，你告诉我家里很富，不需要要饭吗？啊，就得要饭，呵呵啊。包括现在各个法门，你看一般人讲的法是不是还在要饭，还是沾点小便宜啊？求这个佛加持，求那个佛保佑啊，反正一句话，不用自己干什么活，佛菩萨全给你解决了，是不是？那么我们能放下一切想沾便宜的心，你想想所谓的浊净，大家想到了没有？什么叫浊净啊？就是想从外在的境界上占点便宜，是不是？你好比我觉得外在这个境界真美呀，我看到就高兴，什么呢？还是想占点便宜，觉得我本来没高兴，我要靠外在这个景象给我一点高兴，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心中没有什么幸福快乐，需要外在的这个环境给自己幸福快乐。佛教就告诉你，不需要外在那个境界，你心本来就是幸福快乐，你本来就是清净自在的。啊，哎，对了，我还是第一次讲呢，我是突然想起来的。啊，这个法。对了，什么叫浊净啊？浊净就是想从虚幻不实的外境里沾点便宜。你不知道一切功德从心中升起，老是想着从虚幻不实的外境得到某种功德。外境就像一个精神病看到那个虚幻的境界一样，它不能给你任何东西。啊，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心。你好比你感觉到自己都心中不快乐，好，你把心调整了快乐了就行了，你把不快乐这个心放下，你的心本来就快乐，你想做任何事想成就，你好好用你的心一定能成功。所以你一定要自信，你越不自信功德越不升起。还有我们修很多法不成就，很多时候都是由于没有信心的问题。根据密法来讲，人不相信师父，或者不相信法，或者不相信自己，你只要有这三种当中的一种，修法不得成就。比如说你觉得佛法真好，但是觉得我能不能修成啊，我可能罪过深重，不一定行吧。好，你有这个念，修这个法不得成就。当然了，相信自己，觉得自己我肯定修行，我可厉害了，但是呢这个师傅他不行，或者这个师傅传的法肯定也不管用，你都觉得这个法不管用了，他还能修得管用啊。嗯，你那知道为什么不相信就不能成就了吧？还是因为一切功德从你心中升起，你自己都不相信，根本不生功德。你好比前段时间那个谁，那个赵居士来的那个 身体不太好的那一个，现在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了，啊，对，他因为对我很有信心，真的，我到东北去的时候，他又专门又去了一趟到我那里，见面就说了几句话，我也没怎么着，他回去之后，他不是一直
肚子有点胀鼓鼓的嘛哈，
哎，马上第二天给我发信息说，好，那一天。大便解了四次，不是拉肚子，可能体内就淤积太多，好了一下子这个肚子鼓鼓的就下去了，一般人看到这肯定觉得，哎呀，这个师傅厉害，有加持啊，以后有病就好办了，哈哈哈哈，就可以找师傅了，其实不是这个道理的，也不是师傅给他治的病，因为他很高兴，他觉得见了师傅很高兴，啊，很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力量就这么大，他身体会有转变，啊，就像那个耶稣曾经有一次，像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耶稣有某种神力能给你看病，是吧？曾经有一个妇女得了病了。别人呢都等着要见耶稣，这个妇女因为生病了，好像还是个妓女什么了，因为她又很自卑，但她又很有信心，跪在人群里，然后呢就悄悄地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耶稣马上说，哎，为什么从我身上感觉到有治愈的力量出去了呢？那个女的就出来说是她，后来耶稣说，后来他很严重的病马上好了。耶稣说，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不是我救你。哎，所以这个耶稣讲的法也非常好啊。你看佛教经常讲要对三宝有信心，要对师父有信心，其实真正的是那些三宝需要你恭敬礼拜，那个出家师父需要你恭敬礼拜吗？不是，是因为你这个恭敬的心，这种信心就是一种功德，你的烦恼习气会去掉啊，你会对自己有信心，那么因为尊敬师父的缘故，你对法有信心，那么你又很有信心的去修这个法，最后从你心中能升起这个法的功德来，所以一切法的功德都是从你心中升起，这个法本来就是一个方法或者几句话而已，它本身有什么功德呀？我们都知道读佛经很有功德，但佛经里就是佛经就是几本书，就是几张纸，佛经的字儿就是几行墨，那为什么有功德呀？是因为佛经讲的那些道理，你看了那些道理之后，用那些道理来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这个功德就从你心中升起了。所以佛经这本书本身是个纸，它有什么功德啊？对不对？啊，你一把火都能把它烧光。所以说佛法能叫人了生死，但这几个字能叫本身它就了不了生死，一把火都能烧光，对不对？它都很短暂，那为什么说短暂呢？这个佛经这么几张纸，人读了上面的字反而能得解脱啊，是因为你用心。所以说我们修行很简单，什么叫不着相呢？就是不要想占便宜，你要知道现在清清楚楚灵知了了的心就是你的自性宝藏，宝藏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矿，它是一个金矿啊，它是一个钻石矿啊，老值钱了是吧？你不需要向外追求啊，所以佛陀初始就告诉你这个真理，我们众生生死轮回老是想从外界占便宜，这一占便宜 哎，反而就被便宜所占了。你想占外在的便宜，人家外在的便宜，人家外在就占你的便宜，就把你拉走了。啊，结果呢，你就为外境服务去了，你就跟他忙活去吧。所以你要能做主。那你看，人把这一切烦恼执着，你浊净的心，想占便宜的心全放下，以后不要想任何的，不要以后不要有任何的想占外境一点便宜的心。那好，你现在就这样放下，啊，你心里就这样清净快乐就很好，很实在的，对不对？绝对是可控的，别人也没办法骗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心，你不会骗你自己，对不对？那好，你只要不骗你自己就行了。嗯，所以你这样修的话，最起码那些外道邪魔来骗你，你不会上当。嗯，如果他讲他的法怎么高级，能给你多少功德，你就不会上当了。啊，那按禅宗来讲，你把追求外在的心，这种想占便宜的心全放下啊，你看就这样子，这个心空灵无助，这种解脱自在，那就这样子，以后就这么过日子就行了。当然是虚度日了。为什么虚度日啊？因为外在本来就是虚幻不实，本来就是空虚，对不对？外在不能给你任何东西。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那句话，不要认为精进就是一天念多少经、打多少坐、磕多少头，那些形式也是虚幻的，没有用。关键是看看你现在的心，你起没起那个执着的念，就这么简单。啊，你看阿罗汉怎么证到四果啊？好，就是把这些有求的心放下，想从外在求得某种功德，你就要忙忙碌碌为境界服务，你把它放下就好了。细细的讲，这个放下包含放下一切贪嗔痴慢疑，是不是？啊，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放下了一切烦恼，放下了就解脱。我们讲经讲了过很多这样的，对不对？什么叫证得阿罗汉果啊？好，就是现在的烦恼习气放下了，这就是正果。不要认为打坐做到某种境界了，或者看到什么佛来告诉你解脱了，不用，看你的心中有烦恼没有，没烦恼就是解脱。你又可以决定，绝对知道自己不会有生死轮回。所以阿罗汉怎么知道自己必然解脱，不会流浪生死啊？是不是用什么神通观察一下？哦，我下辈子果然不轮回了，是不是啊？佛经里可没这么说，佛经没有说你证到阿罗汉要怎么观察自己轮不轮回，佛经就这么说的。哦，烦恼去掉了，烦恼去掉了，就生死轮回解脱了。阿罗汉就观察自己的心念还有没有那些微细的执着，没有就可以了，就那么简单。嗯，那就是所做一半不受后有。人能做到虚度日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不对？我们过日子都太实在了，是吧？大家都是个实在人，是吧？嗯，结果天天忙忙碌碌，觉得这事儿也放不下，那事儿也放不下啊，甚至于到死的时候还放不下呢。嗯，到时候那就麻烦了。你到死放不下，下辈子那不继续再回来干，太可怕了。嗯，所以说按禅宗来讲，什么叫明心见性啊？过去一个禅师一直参禅，老是不开悟，非得拉住他的一个师兄，师兄啊， 师傅到底给你传了什么秘法，你一定要给我讲讲，你不给我讲，看到了吗？啊，拿着刀子来了，我一刀子捅死你。啊，他师兄逼得没办法，就告诉他，哎，这样的哈，来，告诉你一个秘诀，不是物。他马上开悟了，赶紧把刀子扔掉，在那儿磕头，磕头如捣蒜呢，很感激，还真开悟了。就说什么是秘诀啊？这就是个秘诀。民间性是什么？一句话，不是物。好了，你看看吧，只要是属于物的东西，全放下。啊，那不还是这句话吗？虚度日嘛，是吧？哎，就这样子啊，把心中的一切物全放下。嗯，心中有物都是挚爱，像六祖所讲，本来无一物。你能找到那个本来，就会发现那个本来就没有任何一种物。你注意哦，这个物是什么东西啊？物就是一切外在的境界上的东西。那这换句话说，这个不是物，就是一切境界都不是，境界全放下。你要找这个不属于物的这一个这种灵性，这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嗯，下面唯闻老鼠闹鸠鸡，你看我也不敲钟，我一天到晚就这么的，哎呀，什么也不干，就混天聊日啊，也没什么乐趣，光听着周围啊，就是一群老鼠在那儿叫呢啊。嗯，现在大家一般都听不到老鼠叫了，是吧？小时候家里那个土房子最容易有了，是吧？那个老鼠叫还真烦人。老鼠，有的时候它叫，大家知道吗？知道什么怎么叫吗？啊？啊？你看师傅什么都知道，连老鼠怎么叫都知道，你们知道吗？啊，老鼠叫是咕咕咕的那个叫，嗯，咕咕咕的那个叫，嗯，大家都是嘶嘶的，它那个咬的太疼了，它那是在喊呢，啊，那个声音是嘶嘶的叫。真的是平常他在那没事在那叫的话，他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叫，这绝对事实，我亲自听到过的。并且这个老鼠很考验的，有的时候还不仅仅它的叫声，它磨牙最可恨了。
对，磨牙。
老鼠的牙，你要叫它不磨的话，很快长得很长，长得很长得很厉害的，它慢慢还要一圈一圈的变成弯的。都能成为一个弹簧样子的，它那个牙长得特快，啊，老鼠牙都是一味药的，它生长能力特强，嗯，很厉害，所以老鼠要经常磨牙。所以为什么经常很多东西被老鼠啃了？很多时候不是老鼠找东西吃，它在磨牙，是床脚。什么篮子，特别是什么纸盖纸板破报纸，他就在那给你咬的稀碎稀碎的呀，太可恨了啊。小时候拿土房子没办法，经常是这样。嗯，鸠鸡是一个象声词，代表很细碎的很小的声音，一般来描写虫和鸟那种声音叫鸠鸡啊，你看经常一个词叫鸟语鸠鸡啊，就这个。后来呢，引用来比喻很多的声音，繁杂的声音。那唯闻老鼠闹鸠鸡什么意思啊？表面看就是赵州禅师生活条件太差了啊。但是真正的道理， 这是讲修行。对了，自己心里就是什么空灵无助的生活，那是怎么修行啊？不用修行。为什么呀？真正见性的人观察世间一切万物，包括一些烦恼也好，包括一些佛法的法语也好，那都是老鼠闹救济，就是老鼠吱吱呀呀叫而已，无所谓的。
嗯，
禅宗还有一个词儿描写这个境界叫龙衔海珠游于不顾，是一个道理。就说禅宗行人见性了怎么用功啊？怎么打磨习气啊？怎么打磨啊？禅宗是不讲打磨习气这回事的，但他肯定不会生习气。为什么呀？就是你找到自性这个宝贝，外在的东西看都不愿意看了。这个宝贝是如意宝珠，而外在十法界一些镜像都是灰尘而已，他根本就不喜欢外在那个镜像，所以不用去烦恼，烦恼根本不可能升起。所以禅宗是很巧妙的一种去烦恼的方法，对不对？禅宗不是不去烦恼，他不用什么有为的方法去对治烦恼，他守住自性，那外在的境界看都看不上眼，他怎么起烦恼啊？他根本就不想着从外境贪任何便宜，他哪来的烦恼啊？人的贪嗔痴慢疑，大家发现吗？都是想占便宜。你想想，为什么贪啊？贪很明显的就占便宜了，是吧？那嗔呢？嗔是想占便宜没占到，生气了。嗯，愚痴呢？愚痴就是不知道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个小便宜占不得呀，这就是佛教的智慧。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叫愚痴。嗯，傲慢呢，就觉得我占便宜占的好呢，我占的还多呢，你看你占的少了，我占的多，哼，觉得自己很牛。嗯，你想想很可笑啊。什么叫疑啊？就是怀疑，我肯定没这个功德，肯定得占点便宜。反正一切贪嗔痴慢疑，说白了都是占便宜。嗯，不用向外占便宜，你的自性家园里一切满足，一切圆满，无欠无余。嗯，所以用好你的心就好了。再说人世间生活，不管你干什么，不管你想占什么便宜，还都是为了想快乐的，对不对？大家现在也能感觉了吧？为了想生活的好，为了想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开车开的好，反正为了一切皆好，为了这个好就是让自己快乐的，为让自己幸福的。但是大家发现现在反而更焦虑、更不幸福了。嗯，按佛法来说，直截了当，既然那些不幸福，你追求干嘛？放下，随缘任运的生活就好。钱多也是过，钱小少一样过。嗯，住高楼大厦可以过，你住个土房子也一样过。啊，你弄一个黄金的床在上面睡觉，和拉张席子在地上睡一觉，都一样，还都是睡觉而已。你睡再好的床睡着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用啊。嗯，
你穿好了睡过来。
对呀、啊、
是个顶撞睡着觉。
对呀、啊、
还不睡个睡的睡凉。
对呀、啊、害怕半夜的叫人家把新床偷走怎么办，是不是还更睡不好了。嗯，但是众生就是很愚痴，没办法。就像过去很多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连尿盆都要是金子的，这个是真的，是吧？听说过吧？哎，你尿盆撒的还是尿啊？你弄个瓦盆还是尿？你说有什么不同啊？这就是愚痴。但这种愚痴，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很高贵。嗯，你现在这样想想，是不是非常可笑？嗯。 就像一个龙，真正的龙王啊，有一颗如意宝珠在他的颌下。我们经常看到二龙戏珠，是不是？那个珠就是如意宝珠。如意宝珠，你想要什么，马上他能给你化现出来。只有龙王才有。如果一个龙王他找到了这一个如意宝珠的话，这个宝珠能化现一切东西，你说他还想着吃那些小死鱼死虾吗？还会吗？不需要。哎，所以禅宗就这么用功。怎么用功啊？嗨，我找这个宝贝了，外在境界我都觉得像死鱼死虾，我都不爱吃。那就没有什么贪心了，也没有什么嗔恨了。所以这就是龙衔海珠游鱼不顾，也就是这个龙有一颗如意宝珠，外边的小鱼小虾他看都看不上眼，那还怎么生烦恼呢？怎么生执着呢？所以你看，这是非常直截了当又非常美妙的一种去掉烦恼的方法。赵州禅师讲的唯闻老鼠闹鸠鸡也这个意思，世间万法吵吵闹闹啊，都是像那个老鼠一样叫，或者像小虫子一样在叫，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如果你能知道一切境界不能给人快乐，都是像虫蚁一样的嘈杂，这个时候你心当然就解脱了啊。所以中部文把法执去掉了，虚度日，这是解脱自在。那怎么去烦恼呢？不需要去烦恼，因为外在一切境界都像老鼠闹鸠鸡，没什么意思。并且这个地方也讲到了，像我们经常认为，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学禅容易出狂禅，对不对？为什么出狂禅啊？就是这种他认为我见性了，我外境我就可以执着了，原来不敢执的我就更可以执了，对不对？原来不敢犯的贪嗔痴我更可以犯了，因为我是佛了。他这么认为，这是狂禅。你看，也可以说这是赵州禅师在给大家纠正这种错误的。谁说禅宗不用功啊？这就是用功。你对外界的这个执着放不下，你说是自己在学佛没什么用，那个都是骗自己的。反正你只要执着了境，抓住境不放，你就被这个境拉着进入六道轮回，就这样的。一切外境就变化万端，就像一阵旋风一样一直在你身边转，对不对？你只要不走到那个旋风里边去，你就不会被带走。但是呢，你老是不知道这个旋风的可怕。有些人还认为啊，我见性了更厉害，我就不怕旋。结果走进去之后，旋的头晕眼花，更厉害了。所以说学佛所谓的明念性，还是告诉你一切外境只会给你痛苦和烦恼，你要把境界放下，你的心才是真的快乐幸福的本源，是告诉你这件事的。所以为什么叫你见性啊？见性是叫你放下对外境的执着，你放不下那些执着没有用的，你放下那个执着，你才真正的得到轻松自在。下面，平和更得有心情，思量念告波罗蜜。从外境来讲，你看看 天黑了，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唯一的有点娱乐活动就是老鼠在那儿闹啾鸡呢。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啊？哎，所以平和更得有心情啊，那是真是这种境界，到了这种境界什么心情也没有了啊、太无聊了，怎么办呢？总得找点乐趣吧。哎，思量念个波罗蜜，被环境逼迫没办法了，还是到彼岸去吧，是不是？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嗯，这是赵州禅师教给大家修行的方法啊。你要能知道一切外境虚幻不实，外境不能给你快乐，你真正的贪恋外境的这个心都生不起来。所以你看到外境，你想着干什么呀？哎，算了，还到彼岸吧，这里没有什么好的啊。所以说修行人不用你自己修，你可以叫环境推着你修行，推着你走，哎，这样多好，是吧？好像是谁说的那首诗来叫往日空费千般力，今日中流自在行，是谁说的了？那个是朱熹啊，还是程颢了？好像是朱熹。朱熹虽然讲理学，咱们知道讲的把佛法的心法讲的有点偏颇了，不太好。但这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你看他写这个诗，这首诗还是非常有哲理的。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给我们禅宗修行做注脚。禅宗修行是怎么修呢？就相当于你没有见性之前，就好比在这个河里摇船，自己又不会摇，往哪儿走都不知道，乱摇，东西南北转向了，结果呢，本来想走得快，反而走得慢了。一旦知道哦，其实你不用乱摇，这个河自动的就会把你送到你的目的地去，所以你不需要在那儿摇橹了啊，把那个橹一放，坐在那里，嗯，安安稳稳欣赏一赏周围的风景，好了，这个河流你不开船它也会把你运送过去啊。那这个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方法。咱们知道一切外境你要执着了之后，就容易轮回，就容易痛苦烦恼，是不是？但是明白道理之后，你要真能知道一切外境都如老鼠闹啾鸡，看到外境都没有一点心情，好了，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修具体的方法，你这种认识，不着外境的那种认识，好了，那个外在的一切烦恼，这一切外境反而成为一个助道因缘了，它会推着你往解脱的彼岸走。哎，所以禅宗怎么成就啊？怎么成佛啊？怎么成佛呀？见性成佛，当下成佛。但是禅宗讲的功德怎么成就啊？任运成就。什么叫功德？这样说吧，我们生生世世这个轮回十方法界就是相当于这个河流，这个河流是人生生世世的业力所幻化，对我们凡夫来讲就是个苦海，是不是？人在这个海里头出头没，为什么是苦海呢？因为你不会游泳，你瞎扑腾，结果差点快呛死了。而佛法是个解脱的船，不要瞎扑腾了，赶紧上那个船。这个船是什么船？我以前也讲到过，是个空船。空船的意思就是空就是船。佛法经常讲空，知道这个空是干什么的了吗？这个空就是船，就是慈航。你坐上这个船才能达到解脱的彼岸。 你要不空，你就掉到那个水里，快被淹死了。这一空，就从那个水里跳到这个空船上了，你就很自在啊。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船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下不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船，对了，它中间是空的。如果一个铁疙瘩放下去就沉底了，是吧？就是那个船中心是空的，所以它才能产生浮力。同样，我们心空了，这个生死轮回的大海也自动的给你一个浮力，你想轮回都轮回不了。哎，对，那对，它一定会飘起来的啊。所以根据佛教来讲，你只要明白般若的道理，般若就讲世间万法不要执着，要放下的，那就是空，对不对？那佛教为什么经常讲世间的一切都是空啊？这个空就好比在给你造这一艘船，你越空，那个船中间的那个空间越大，浮力越大。你不空，你就是个铁疙瘩。你在生死轮回当中必然堕落。你空了，你看这个船它就会浮起来，并且你越空，这个船它的浮力越大。所以按佛教来讲，你只要把这个空船做好，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想，我空船是做好了，我怎么才能不轮回生死啊？你坐在空船里本来就没生死轮回了嘛。那你说我遇到境界怎么办？你遇到境界只要不执着任何外境，就像那个大海一样，就能拖着你这个空船在走。所以说你只要放下对外境的执着，不用再担心，哎呀，我怎么办呢？我到哪里解脱呢？我到哪个净土去啊？不用担心。我也说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讲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真正的和般若智慧相应的人，生生世世绝对不会堕落的。他会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从一尊佛到一尊佛，生生世世永不离诸佛的。讲到这里，大家知道观音菩萨四行普渡什么意思了吧？我们都认为观音菩萨道驾四行是观音菩萨开着船来接你了。观音菩萨是什么意思啊？是人的慈悲心，慈悲心还是空灵的心啊？人有执着，心中有贪嗔痴，还是老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就不慈悲啊，那就是烦恼，对不对？慈悲是什么意思啊？慈悲就是，哎呀，放下，我不贪什么了啊，都给你，都给你，你要我都给你，我不贪什么。所以慈悲肯定是放下自在，空灵无助。心中贪欲多，肯定不可能升起真正的慈悲来，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观音菩萨所谓的四行普渡，就是告诉你这个道理的。不是说你在这儿不修行，观音菩萨把你拉上那个船走。是观音菩萨这种功德，如果你遵照着去做，这就是一架慈航。慈航就是慈悲，就是船。知道了吧？不是观音菩萨那个船很慈悲，而是慈悲就是船。你要学观音菩萨法，知道怎么解脱了吧？因为观音菩萨很慈悲，好，你只要学习慈悲，你就能解脱。慈悲就是观音菩萨的船，这艘船就能叫众生到达解脱的彼岸。你不要想着观音菩萨来慈悲你，你自己贪嗔痴不断，你光想着叫别人慈悲你，结果你想着叫观音菩萨来接你，还是一个贪心，对不对？恰恰不慈悲，怎么和观音菩萨相应？所以说观音菩萨拯救不了你， 观音菩萨是告诉你这个道理，叫你自己训练这个慈悲，训练这个无我，好，这个慈悲心就造好你这种摆脱六道轮回的船了，你就能到达解脱的彼岸了。嗯，对，对，这一段要加题目，应该加上叫“慈悲即是航船”，对吧？哈，哎。我们老师认为观音菩萨他有一种力量来救助众生，对不对？因为他太慈悲了，咱们尊敬他，哎呀你太慈悲了，不知道其实观音菩萨叫你学着慈悲，你慈悲了就解脱，你不要想着观音菩萨慈悲你，你要想着慈悲别人去，你能慈悲别人你能解脱，结果你老是想着观音菩萨你慈悲我啊，那我那你呢，我还是贪嗔痴呗啊，哎我修的不好嘛，我修的不好我贪嗔痴是应该的嘛，你是佛菩萨嘛你就应该慈悲我，很多人就这么耍赖皮是不是啊，你要是不能把我救了你就是不慈悲，你就是没能力，对，我们很多的世间观念其实都是很可笑的，大家想到了没有？现在学佛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老是把自己解脱的大事寄托在一个不可控的力量上，他就相信那佛菩萨肯定来迎接我，你怎么知道来迎接你呢？那肯定来啊，他不来能行啊，不来他打妄语啊，就把责任推给佛菩萨了，反正我不解脱那就是佛的事儿。自己呢，我自己没责任。人都很好笑啊。我们这个苦海如果你的心空灵无助了，你就相当于坐在一艘船上，你就可以欣赏那个海的风景了，它淹没死你了啊，所以说真正的禅宗见性的人，他的心空灵无助，你说他到哪里去了？他就坐着这艘空灵无助的船，还是在这个海里到处逛，但是呢我们没找到这艘船，在那儿淹了个半死，头昏眼花，在那儿头出头没啊，光在那儿喊救命了，很难受是吧？人家解脱的佛菩萨呢，也就在海里哈，坐着这船还是游历。所以说佛菩萨解脱了也不离三界，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又不着三界。那么达到这个功德之后，那我们的苦海就变成佛菩萨的解脱大海，变成佛菩萨的叫萨婆若海，对不对？萨婆若海就是智慧海、解脱海、光明海、清净湛蓝、不生不灭的海。你看这个地方还第一次讲，大家知道所谓的佛菩萨的智慧海在哪里了吧，是吧？在哪里啊？这个世界这个苦海就是佛菩萨的智慧解脱大海，你解脱了它就是解脱大海，你不解脱你就是苦海。所以佛经也经常讲，我们经常说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彼岸在哪里啊？彼岸就在这里。其实 没有彼岸，没有此岸啊，没有彼岸，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此岸。你一念解脱即是彼岸，一念执着即是苦海，一念执着即是轮回，一念放下马上解脱。佛陀也讲嘛，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对不对？我们觉得娑婆觉得是个五浊恶世，但是释迦牟尼佛他觉得这是我的净土啊，多美好的净土哦。对，当然了，还是就像一个人在海里淹了个半死，那个时候这个海再美好再清净再湛然，不是，他来不及欣赏，他也不觉得好了，光心生恐怖啊。那么如果你坐在一艘船上的时候呢，整个大海啊，对对对，你起各种波浪你都可以欣赏啊，即使狂涛巨浪你也可以欣赏，也有它的美好，很刺激，对不对？关键是你得有这种航海的技术啊，你不被淹那才是好手啊。所以说什么是波罗蜜啊，要按赵州禅师来讲，如果你知道一切外境就像老鼠闹究竟一样，没有什么可贪恋的，也没有什么乐趣可得，他也不能给人好心情，人的好心情还得你自己把心中的烦恼执着放下，外境给不了你好心情。好，你明白这道理，不着境了，这个就是波罗蜜。这传法了哈，传法了，大家注意哈，传给大家一个大法，传给大家一个波罗蜜法啊。好，什么是波罗蜜法呢？唯唯老鼠闹究鸡，平和更得有性情啊。好，好，那这个就是波罗蜜。你能不能把十方法界都能看成老鼠闹究鸡啊？你要真有这种眼量，这种见地，你就已经成就波罗蜜啊。所以解脱不是到哪个地方解脱，也不是说我们离开娑婆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为解脱，而是你的心现在放下对外境的执着，你当下心里这样清净无染，这就是解脱。并且你的一念解脱，生死轮回就已经断了啊。我们老是不相信，我们老是害怕，他觉得是我现在是没有执着了，我没有执着难道我就将来不轮回了吗？他老是觉得要看到一种什么境界才能证明自己不轮回，根据佛教来讲就是这样子，你只要不再着境，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个生死轮回就已经了掉，就那么简单。因为未来也没有来，所以说能不能了生死，不是用神通看看将来我能到哪里去就能知道了生死。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初的弟子们证的阿罗汉果，他们都知道自己解脱生死了，怎么知道的呀？就是这个，因为他把自己的一些执着烦恼放下了，他就知道我反正放下了，叫什么呢？佛经里描写的叫梵行已立，梵行叫清净行啊，这样知道了吧？他说我知道我已经解脱了，为什么呢？我梵行已立，我心里很清净了，所以我以后不受后有了。对了，这个偈子怎么说的嘞？我们背过好几次了，老是想不起来，怎么说的嘞？
说走一半
啊，
不守口忧，
外老师第一句记不住，哈
哈哈哈。反省你力不是第一句、
啊、好像不是啊，我怎么觉得从韵律上来讲，
反省你力说所以板不生火有啥的、
啊、是这个四句吧，
是留个子
啊，
一五是留个子，一说了是留个子，看啥死个子，放横一句是第二句了，二
十查查查查来，
谁能上网查，
说所以板反省
手机
不生火有，
你看像这样的句子啊，你要专门背一背，背会它永远记得住。如果背不会，你看咱们有好几次纠正过了是吧，当时就能知道，你不专门背一下，再遇到了可能又还是想、还是想不起来。
老板唱一时间不见，做一时间就把这句子说了，又唱一时间了、
哎，对对对，都是这样子、
啊，不带时间了，
嗯，你看这个佛教的句子真的是精华啊，
真精华，精华中的精华，
嗯，精华当中的精华，就这几个字，包括他怎么修行的，为什么得成就。
我生已尽，大姐，我生
哦，我生已尽。
对
了，我生已尽四个字我还特喜欢，
啊、
觉得很美哈、啊。他就知道，我生生世世轮回，这个生命到这里尽了，没有了，你以后就不在这个世界投胎了，我不再受苦了，叫我生已尽。啊、嗯，所作已办啊，犯行已立啊、哦，为什么呢？对，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我生已尽，就是类似啊，我这个生死轮回这件事解决了，到这里生死轮回断了哈。你要问他为什么呢？因为我犯行已立啊。啊，你要这么读，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他有因果关系，就把修行的方法告诉你了。因为我很清净心里。还有什么呢？下边
所作已办，
哎，我该追求到该追求的那个我也都追求到了。阿罗汉追求什么？解脱自在呀、啊，了生脱死啊，哎，所作已办，哎，我已经达到我修行的目标了，啊、嗯，不受后有，以后哎生生世世的轮回再也没有了。这四句偈最重要的是那个犯行已立，对，对，阿罗汉怎么知道自己藏一世间，就是给世间做个揖，哎，再见了朋友啊，再也不来了啊，这个词儿用的也美，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字真的好。
因为他那时候多也很利，
哎，对，哎，藏一世间。哎，告个假，告个别。你看中国古代的文词还很幽默哈，给生死告个别。哈哈哈哈哈！嗯，你看，给生死告个别也可以当个题目啊。以后讲法都把题目都先定好啊，不用劳烦大家专门在想着定什么题目了，嗯。我们修行成就就是给生死告个别，潇洒，哈哈，我们现在老师认为怎么知道自己了生死了？如果打坐看到一个什么境界，或者看到一团光，或者看到一尊佛，或者看到一个佛告诉你已经修好了哈，好像哎呀，那这个就能解脱了。其实根据佛教来讲，真正的智慧是你看自己的心中烦恼去掉了没有，去掉了就解脱啊。还是一句话，有因必有果，你执着世间的因断了，你还有轮回世间的果吗？没有了，它就断掉了，就那么简单。也可以这么说，叫见烟之火，还有叫什么？叫什么来？对了，怎么知道自己了生死了？就好比我知道我的烦恼断了，我就知道生死断了。就类似于说，我看到前面冒烟了，我就知道那里肯定有堆火。 按过去写文章写得很美，他会有押韵的，比如说见焉知火，见什么知什么，那个见什么来？
见生知死啥？见什么一首诗
啊？对对对。
马蹄形啥？然后
啊，
咱知道花了，马蹄上头有那个有蜜蜂啃啃花。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禅宗的境界，就是窥一斑而知全豹，啊，尝一滴而知海味。都是讲的这一个道理。你好比我怎么知道将来生生世世的轮回都解脱了？好，那你现在尝尝现在的滋味，你解脱了没有？你现在的这个滋味就相当于一滴海水，你尝尝解脱了吗？这个海水什么味道？解脱味。好了，你就知道整个大海都是解脱味。你从这一件事上解脱，你就知道一切事上都能解脱，就这样。当然是真解脱才可以。这就是禅宗的道理。一般人也看到这些诗词，不一定知道他的修行方法，是不是？为什么讲那个，就是类似于说见焉知火，见什么知什么那一个，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生生世世的轮回是无限，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无限的生死轮回我都解脱了，你怎么知道啊？是没有办法，因为将来还没来。你说我知道，我猜到了，或者我看到了，是你都是现在看未来，这都不算。将来轮回不轮回，还得在将来看，是不是？但是如果有人来质问佛，既然未来没来，你怎么知道自己解脱啊？佛陀就给他讲那个法啊，简单，还是知一滴而知全味啊。
看过知音的人。
对对对对，啊，对，生生世世的轮回还是个苦海。那你现在当下看看，你现在被淹吗？被这个海水？如果你发现你已经上了一个船未淹，那你就知道你在这个块海水里不被淹啊，你这个船到了大海里任何个角落也都不会淹，就那么简单。嗯。所以说你现在能知道当下的一念心能遇到任何事不迷惑不执着，那你就知道以后无量劫生死轮回也是这个原则，反正你都不执着就好了，就解脱就自在。所以这个就是个陀罗尼啊，这一句话就是陀罗尼，他总一切法持一切意。你要能记住这句话，到了任何一个佛陀用功都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不会出现任何错误的。嗯。再讲一种用功方法，根据赵州禅师讲的，我们老是想断掉烦恼，断掉执着，还有很多人想入禅定断掉念头，是不是？断掉念头就是不再思量什么事，思是思考，量是比较。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思考什么事，比较什么事，心中烦恼不断。现在很多人认为修行就是往那儿打坐，一个念头都没有了，静静的，这样就没有思量了，没有念头了，认为这样是解脱修行，是不是？我也说过这种方法很难，你要能入到四禅八定才可以哦，现在几乎修不成。赵州禅师也不教这种四禅八定的方法，他怎么教啊？他教思量法，你可以思量，没关系，你不用在这打坐入定，嗯，你就这样中文虚度日就好了。你只要觉得外境，哎，没什么可执着的嘛，想生烦恼都不愿意生。你都讨厌生烦恼，好办了。那个时候你也可以思量，你想想什么都想什么。你想你都讨厌烦恼，你在思量起念头的时候还会想那些事吗？当然不想了嘛。好，那你思量的内容肯定都与解脱有关，而与六道轮回烦恼执着无关，是不是？所以你看禅宗最高的修行方法，不是不思量，可以思量。 如果你对外境不执着，你思量的任何问题都与解脱相应。打个比方吧，就像我们世间人，如果放不下你的亲人，你一天到晚会光想着他，是不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都不是自己的亲人，连想都不要想，这件事在你生命当中都不重要了，那你以后还想那件事吗？他就不用想了嘛。哦，就这么简单。我们是把世间的那些万物看得太重，觉得太有必要思量了，所以一天到晚思量外境不断。你一旦知道世间任何事儿都如老鼠闹丢鸡，没有什么可执着的，这个时候你都不愿意去想。好，那你想的是什么呢？你还可以思量，你思量的肯定都是菠萝蜜，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知道世间万法都如老鼠闹丢鸡，你就知道一切思量也都是菠萝蜜啊，你可以思量。我们现在用功的方法都是觉得世间这个事儿真好啊，我真想思量，我真想执着，但是佛陀告诉我，你不能执着，执着你轮回啊，吓得自己，哎呦，不执着不执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千万不要执着呀。但是啊，眼睛这东西真好，想执着，佛又告诉你，不能执着。你说呀，这真难受啊！啊，
想吃又不能吃。
对对对，这不就是相当于，那个把那个猴子拉到前面来，来给他放上很多果子，来，你吃不吃？吃就剁你的手呀！你还是个手猴子呢，还有想吃啊，但是要吃呢，他要剁他的手，他又不敢吃，那个纠结吧，太难受了哈哈。啊，你这么折磨人干嘛嘛？啊，你不要给人家这个喜欢吃的猴子就好了嘛，哈哈，人那猴子也不会非得来拿了，多好。嗯，如果你要觉得世间万法都是你不喜欢吃的水果，你看你也不会去伸手啊，你不伸手就不会被砍爪，是吧？嗯，我们凡夫都是那个猴子。嗯，他不知道这个世间法是一个局，都是设圈套来，看见了吗？这个果子好吃吧？好吃，你不能吃，吃砍你的手。他不知道，还骗他，来吃来吃，多好啊，漂亮吗这个果子？啊，真一吃就要砍他的手了啊！所以说世间万法就是一场骗局，你千万不要上当。嗯，所有的觉悟就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嗯，如果真明白这一点呢，你看你这个猴子就成精了哈，别人在骗你，你还看他哈哈笑呢。嗯，你看这个人哈，我也不说，我就知道他是骗子了，我就故意在这儿装猴子，你看他在那儿表演呢，来来来呀，好吃吧，多好吃啊，来吃啊。那猴子在那儿心里很明白了，哼，我就不上你的当，我就叫你表演，哎，我就看你的笑话呢，是吧？所以佛菩萨解脱了干什么呀？就是这样子，在看十方法界的一场笑话。嗯，对呀，一切魔鬼都想拉人进入六道轮回，佛陀呢成佛了，怎么降魔啊？降魔就是明白这道理了，不上魔的当，佛就看魔的笑话，佛很高兴在那儿，呵呵，好，来呀。骗啊，我看看你怎么演这场戏的，反正也骗不动我。 这太残忍了是吧？你说你骗那个魔干什么呀是吧？那魔也不容易是吧？魔为了来害人，他心中焦虑烦恼，他想害有些人又害不了，哎呀心生烦恼。佛经有记载的，魔王波旬经常看到世间学佛，他心生懊恼啊，他也天天的在那儿难过呀，哎呀怎么，哎，怎么又有人不听我话了呢？对呀，所以说做魔很痛苦，他想着伤害别人，他不知道自己先受其害。所以佛看那些魔真的很可怜，佛看魔根本不觉得可恨，而是觉得可怜。你看看他心里火烧火燎在那受罪啊，太可怜了。所以佛陀即使看到魔来干扰他，他也非常慈悲，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把戏了，他不上当。佛还觉得，哎呀你看，哎，你还是尽量的听点法吧，别那么愚痴，你这么痛苦干嘛呢？所以每次魔来捣乱，佛还得溜着他，来来慢走慢走，你听点法是吧，你别走那么快嘛。真的，因为魔是很搞笑的，他们很爱面子的，有的魔鬼故意的装扮一下，变个样子啊，到僧团里来骗人，他觉得很自豪，哎你看我这个把戏肯定不能被揭穿啊，高高兴兴想来骗人，结果佛还有的时候直接是菩萨一进来直接揭穿了，我认得你，你别装了，你是魔。嗯，哎呀，当时这个魔王波旬啊赶紧收了神通啊，现出本相来，真的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哎，佛经都有描写的啊，很惭愧啊他。那没办法，哎，被揭穿了，算了算了，到佛前磕头，哎呀，哎，佛你看不好意思啊，哎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给你开个，我给你闹着玩的，很搞笑的啊。然后有些菩萨来说，哎呀博寻你别走，你好好听佛说说法啊，你也种点善根。曾经还有一次，虚空藏菩萨在一个法会里，结果的魔王波旬来了，虚空望藏菩萨把他揭露了，揭露以后揭露以后，那个魔王波旬一看坏了，露馅了，赶紧带着眷属想跑，都已经他的神通很快的啊，都已经飞到空中了，马上又回到天宫去了。那虚空藏菩萨用神通定住了，哎，他这死活走不了了啊，当然这是我给他演绎了一下，没有说定，反正就用神通你就走不了。哎，对，那比孙悟空更厉害是吧？啊，结果呢还不要紧，魔王抱群想看天宫看不见，只有下边佛陀讲法的道场看了一片光明，他能看得到，除此之外别的方向啊都是一团黑暗，想走走不了的。啊，对，有的时候这菩萨也经常，对呀，啊，也经常的这个开个玩笑吧，也给魔开个玩笑，就觉得走不了，你想想也很难受啊，回不去了，哪里都去不了，但还留条后路。哎，下边，佛陀讲经的这个地方，这个道场啊，哎，你这里可以去，啊。然后虚空藏菩萨给他说：“哎，波旬，你看看你，哎，你太愚痴了，遇到佛了还不赶紧来修法，赶紧来，坐下来听佛讲点法，种点善根。”哦，哎，魔王波旬弄得很不好意思，小脸红扑扑的，还走不了了，没办法了吗？哎，好，我来听几句法吧。又坐那边听法，所以魔王波旬很多听法都是被逼无奈听的。这也是很多菩萨度众生的方便啊。所以说，如果人真心空无助了，看一切事真不是事儿。 连一些魔镜都不是事儿，只是觉得是一场笑话或者是一场游戏啊啊，反过来还经常可以调戏调戏魔哈。嗯，所以这个魔王波旬也是非常痛苦很无奈，经常是把戏被揭穿，被那些菩萨臊的脸没皮。但是呢，魔王波旬他又有一个性格，就是很倔强很犟这个人。哎，一次不好意思了，回去在那儿休息一会儿，不行再去，哈哈哈，再去啊，又弄了个灰头土脸回来再休息一会儿，不行再去，呵呵啊，大家这样一想就知道人为什么堕落成魔的吗？知道了吧？什么知道了吗？倔强。你说的再对，我死活我就不相信你的。嗯，我前两天就刚刚见到过一个人，结果他说的不对，不对之后我给他分析，我说你看这个哈，你看从佛经来讲不对，他后来觉得不对了是吧？不对了不改，他马上换个话题。我啊，你说不对这个事儿，我连说都不说了，反正我就不承认我的错，我从别的地方我还是证明我的对。我又给他讲，你这个地方又不对，不对之后那不要紧，我再找个地方我还是我的对，反正我是一贯正确，我绝对不能有错误啊。啊，真有这样的人啊，注意这种死不悔改，你讲的再对他都觉得对了哈，你再对不行我就不相信你啊。哎，我就得是一贯正确，我不能错误，这是魔性啊，非常可怕的。对对对啊，
嗯，我遇到了好多人，原先狠的，现在我看着可屌。
嗯，
现在可能不狠的了，
菩萨会没他。
啊，三个事儿更香，那屁发的那下神狗。
嗯，
看着没人青筋暴露，看着可屌。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但是说的也不懂道，就说他不能控制不住，他说我就就这脾气儿不能。
哎，是啊。对。哎，你知道佛陀也讲到过这样的人呢。这种非常倔强非常顽强啊，就是明明知道对不行，我就是非得做这坏事。好，这种魔，这种人前世一般都是魔。哎，佛经有记载的，就他是控制不住。魔就这样，魔王波旬就是经常的，佛给他讲你这是错误的，他讲的哑口无言，是错了。有的时候他也在那儿忏悔一下佛陀，你看我就是错了，一想不行，我就是没有错，我还得再去啊。你想想这个劲儿是不是就是魔啊？我们要看到的人就觉得是神经病吧。所以从学佛来讲，就是对就对，错就错，错了你说一个道歉，有道一声歉，或者说成对不起，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不说也行。哦，我错了，错了之后我就改呗，是不是？这有什么呢？有些人就是不行，他知道啊，确实我错了，甚至他都觉得很没面子很难堪，脸通红，但是那不行，我还得证明我正确。哎，我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我是绝对不能错的。嗯，对，这样的人是魔转世啊，这都太可怕了。你想这样的人他怎么学佛啊？啊，对，这对，知道对了也不做，知道错了我还非得做，并且他自己心中也觉得这个错了，他还找很多理由证明啊，不行，这就得是对的，来骗自己呢。大家发现很多人是这样自欺欺人吗？对，他自己也知道是错误的，对，哎，对对对，你看我见了很多人，啊，这种人一定前世就是魔。是什么呢？你好比他做错了一件事儿，他会大骂别人，大骂完之后人家给他讲，不对啊，你看看是你的错啊，你怎么能骂人呢？他一看坏了，嗯，确实自己错了，那怎么办呢？他一看没话可讲了，马上一说，难道你就没有错误吗？啊， 你的错比我还大呢。哎，其实他这是他说的这话前面没有任何关系了，对，偷换概念了。很多人都这样偷换概念啊，他就说人家在错，还说你难道你就没有错误吗？嗯，关键是你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对呀、啊，啊，对了，还有些人这样说，啊，我是，难道我就没有优点了吗？啊？
对对对，对是另外一方面说。
对呀、啊，我还有很多优点啊。
我心情好嘞。
啊，对对对呀、啊，啊，啊，嗯，关键是他说这话和前面那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哦，你有错了，说明这个错误，你改了不就行了吗？你干嘛非得说？你怎么这样的呢？啊，你怎么老是抓着我这错误不放呢？难道我就没有优点？你优点是优点，咱说这个错误，啊，不行，你这样瞧不起我。哎，然后呢，他又绕到另外一个话题了。我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他有的时候使劲的偷换概念，给你绕啊绕啊绕啊，哎。他那件事他就不提了。大家遇到过这人没有？这样的？啊，我前几天因为刚刚见过一个，对啊，你好比就是群里，因为有些人说话干什么的，说的错了，我说以后乱这个什么。说话的要讲写法的踢了，有一个人，因为他就是那个修写法的一个朋友，他就来骂我，他的意思说他那个法对，后来我也解释，啊，从佛经来说你这就是不对的嘛，不对之后，你看我一说不对，他没话说了，光说了一句什么呢？哎呀，我一看你这几句话，我就觉得你这人不行啊，哎，不，他那个事他不说了。他光说，哎，他不说什么，反正那个意思。哎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我就觉得你这句话你就不行啊，你人不行。耶，他没有任何联系的说了还不要紧呢，又讲了半天之后，啊，最后又他说了一句什么呢？实在那件事说不过去了，他就开始说啊，你也不能说踢嘛，那踢猫踢狗，人又不是猫狗，你不是骂人的吗？啊，这。后来我说你别无理搅三分啊，我说这个踢是网络词语，没有贬义。结果他实在没有办法可说了，啊，对了，你不能说踢这个字儿，你这是骂人，你不是骂人是狗了吗？啊，我哪是骂人是狗了，是网络经常用的一个话，他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贬义词的，没话可讲了。这样一说之后呢，他又没话可讲了，又说，哎呀，你这人呀，不行啊，不行啊，光那样说，哎呀，还是就反正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就反正没错，这太可怕了啊，太可怕了。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没办法进一步。
是，
对，
老鼠抱怨，出门处，
我也经常讲，我们不用把佛法讲的什么神机玄妙，咱讲个学佛最简单的，我们学佛最起码要做个正常人，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学佛就是学做个正常人，是不是？你看现在很多人说话做事，他本人不正常啊，学佛简单一点的嘛，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道歉不丢人，对呀、不管什么忏悔不忏悔啊，反正也就是说做事都很正常，是不是啊？就像咱们一般人说话一样，很正常的啊、哦。怎么交流，或者错了啊、哦？对不起，那这个可能错了，错了也无所谓嘛，是吧？错了也不见得是仇人呀、啊。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修过什么样的法，或者念了多少声佛号了，或者遇到一个哪个人很高明，自己谁的弟子更厉害了，然后以此傲慢。就像这样，他觉得自己再错，错无所谓的嘛。自己反正那个意思，修得很好，将来能解脱。关键是像这种习气毛病这么重的人，怎么叫修行好呢？像让人他，像这样习气非常重，他还觉得无所谓，我这样子无所谓，不过因为我修得好。咱也不知道他讲的那个修行好是什么意思。对呀、啊，
可别啥，就是抱怨自己，像是个一发脾气，你修好了也不可啊。我跟你说那些，他就别人不好了。
对对对。
他更觉得自以为是了。原先遇到别人，原来现在我不肯，我不肯，先说说就不肯，不变啊。
对。
你对，你对，你对啊，那就走。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禅宗说起来非常简单，但是你要讲他修行的这个道理，他也涵盖咱们佛教佛陀讲的一切法门。不要认为别的法门需要什么打磨习气，我们禅宗就无所谓了，不可能。佛的这84000种法门讲的精髓都是一样的。禅宗虽然讲像六祖说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但你真见性了也必然具足禅定和解脱，是不是？你见性之后不着外境，心就不受外境的影响，这就是禅定啊。见性之后知道外境虚幻不实，你不会再攀缘外境，那这就是解脱。所以六祖讲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要理解成我们禅宗没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禅定，没有解脱。是说禅宗不在禅定解脱上用功，因为禅定和解脱是二法，定和不定相对，解脱是定和乱相对，解脱和束缚相对，这还是一种外境的功德，而不是那个不生不灭的道体。所以不要错误的理解禅宗没有这些禅定，没有解脱。反过来讲，你看自己真正的开悟没开悟，你可以从这儿检讨。你觉得你见性了，好，你有禅定功夫没有？你有解脱心没有？你遇到事儿真正的能不能解脱啊？遇到事儿你心里真能不能真正的定得住，不生烦恼啊？这可以用来检讨。所以禅宗讲的一句话就叫但得本不愁末。你找到自信的这个根本，那个从自信生发的一些功德，那都是末事儿。根本就是大树的根，末呢就是那个树的那个树梢枝叶，那个大树根深将来必然叶茂。比如你要种树，你怎么知道这个树将来一定长得好啊？好，你不要伤它的根，你施好肥料放好，你不用管在那儿计划的，哎呀要长多少叶开多少花，不用管，你只要这个树根一看没有受伤，然后呢肥料也具足，你埋好不用管了，这个大树必然呢将来花叶果实非常繁茂，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禅宗他讲但得本不愁末，不是说但得本没有末，不是说只有本没有末啊。真正的见性成佛，肯定本末都具足，体相都圆满。所以说，人见到自性这个本体， 这就相当于登基做皇帝。因为在一些境界当中，这个自信为王，他是一些境界的主人，但是光主人没有大臣帮着干活也不行啊。所以说一切所谓的解脱禅定，包括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千百亿化身，这些功德都相当于这个国家里的大臣。作为一个国家要治理的好，要有国王，还得有文臣武将，还得有各行各业的人，那么这一切人都相当于人的各种功德各种能力。但是皇上圣明肯定安排着这大臣做事做得圆满，对不对？不然怎么能显出你皇上圣明呢？同样你说你见性了，那能不能把你的身口意三业安排好，能不能把你的六根安排的好，叫他做事非常清净非常圆满啊，这就是考验自己是不是真见性的。所以说真正的见性体相用三者具足，那才是真见性。过去禅宗经常讲，你也只认那个昭昭灵灵，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你看你现在当下心里清净无染，灵智了了，好，这个就是佛性。这句话有错吗？绝对没有错。但是很多人认为，哦，好，就是灵智了了啊，好了，昭昭灵灵，就这样子了，我就可以了，天天的守着这个昭昭灵灵不放了。一禅师就说，你这个不对，你也只认那个昭昭灵灵，不行。并且你着在这个昭昭灵灵上，这还是类似于被这个就是叫无限功德，不是啊、哦、还不是那个意思呢，这还是就是也可以说叫无限功德被尘埋。你只认得这个昭昭灵灵，你的功德就不能显露了啊。所以说真正的见性应该是你认识到这个自性，那么还能在一些境界上运用好你的这个心，你做事能做得更圆满。像释迦牟尼佛当初成佛就是度明心而悟道，那悟道之后他把自己这个心灵解脱的这个道理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在任何一个众生身上，讲出来的这个就是咱们平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也就是咱们平常讲的佛的各种解脱，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咱们平常讲的智慧啊。那你光认为见性了，遇到事也不好，也不能解决，自己的烦恼也不能降服，那你这样见了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之所以要见佛性，就相当于一个国家没有国王了，整个国家乱了。所谓的见性成佛，就知道说，哎呀，怎么拯救这个国家呢？好，先要找一个圣明的君主。哦，这个国家有主了，大家都听他的，这个圣明的君主发布一系列的正确的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安排好每一个官员的职责，安排好各行各业的一些规则，然后呢使社会走上正轨。我们生死轮回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这个国家乱了，你要找到自己这个心的本质，那个清净湛蓝的佛性，这个国家又有主人。但找到主人干什么呢？这个主人要干活，干什么活啊？好， 就找到动乱之源，然后安排好过去的用错了一些事情，拨乱反正。哎，所以我所谓的明心见性就是拨乱反正的。拨乱反正的那个事和回光返照有的一比吧。回光返照，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光都照在镜上着镜了，学佛呢就不要着镜，而找到自己的心，这正是拨乱反正啊，返回来找到那个正的呀，是不是？那好，你认为自己见性了，结果还是和众生一样颠倒，甚至这些有些人还可能更颠倒了，更颠倒了做事，那绝对就不是真见性啊。那怎么知道自己不颠倒呢？好，还是拿佛经讲的一些道理来看。释迦牟尼佛真现行之后，他也是拨乱反正，84000种法门都是拨乱反正的，把我们众生的那个乱象给他回归正位。那好了，你说你到底能不能拨乱反正，是不是真正的见性了？那好，那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和佛陀讲的见性之后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相比较不就行了吗？佛教的84000种法门，那就是佛陀见性之后的感悟，把见性之后的智慧运用在生活当中，能使法界一切众生都走上正道的。如果你认为自己见性见的是真正的话，那好，你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和佛经讲的对照一下，是不是一致？要一致，你知道哦，没有错。如果不一样，你要注意，那这样自己就不一定是正道。所以说，佛经还是检验我们是正是邪的一个标准。所以佛经像一个镜子，是来照到我们脸上有没有灰尘的。你修的对和错，一定要和佛经对照。所以说真正的学禅宗啊，千万不能狂妄自大啊，还是要小心翼翼的。说白了，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学佛到底是干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生死轮回太痛苦了吗？我们要解决这个痛苦啊。结果你认为自己学佛学得好了，变得更狂妄了，那将来这个痛苦可能比现在更多啊。所以说真学佛人一定是谨言慎行。好，那今天先到这里吧。